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好，我是李志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中跟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是在看保禄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今天我们会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至到十六节，义民和选民都要受到天主公正的审判。所以人啊，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判断人的
正作着同样的事。我们知道对于作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人啊，你判断作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作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到那一天，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凡行心行善寻求真荣、尊贵和不朽的人，赐以永生；凡固执于恶、不愿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报以愤怒和愤恨。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这事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秘行为的那天。依照我的福音，这审判是要藉耶稣基督而执行的。我们看见保禄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段很重要的道理，即是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天主的救赎，这个是天主藉着基督白白地赐给人的。在前一章第一章十六至到三十二节里面，他讲述了人，尤其是外邦人，由于抑制真理和拒绝承认天主，因而陷于种种罪恶的可怜状况。现在他就转而力数犹太人的罪恶，以显救赎之恩对全人类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重要。首先保禄驳斥了犹太人的谬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既是与天主缔结了盟约的选民，接受了天主的法律和恩许，就必然会得救的，却不能够和这些外邦罪人相提并论。但是保禄就对这种高傲的错误成见写了以下这一大段，讲明犹太人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天主必会照真情，即是按照客观的事实来到加以判断和惩罚的。首先他这样讲，人啊，你不论是谁，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保禄在这里忽然间呢，好像公斥有一个人一样， 讲到五理，佢其实喺呢度系采用咗希腊修辞学上边嘅议论辩证法 diatribe。佢讲嘅呢个理，只系想读者注意，跟住佢嘅思路嚟去探讨。其实佢喺度唔系想同人哋辩论，而系假定咗听众亦都赞同佢嘅想法，因而咧大家有咗一个共同点，可能推论出大家都需要天主藉住基督所赐俾我哋嘅救赎。保罗喺呢度斥责咗犹太人评断外邦人嘅一贯睇法，佢哋认为自己既然系天主嘅选民，可以同天主一齐审判外邦人嘅罪过，因为喺全人类里边只有佢哋认识天主、侍奉天主，因而咧天主就优待佢哋，赏赐咗俾佢哋法律、国选同埋恩许，更加同佢哋缔结咗盟约。因此咧，佢哋认为自己咧必然得救嘅，绝对唔可以同呢啲外邦罪人相提并论嘅。但系保罗就话：人啊，你判断作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作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保罗佢丝毫冇顾及到情面，去斥责自己嘅同胞咁样讲：外邦人唔承认天主，固然系有罪。但是你这个犹太人也都无可推诿的，因为你自己竟去做你斥责外邦人所做的恶事，这样你也都逃不脱天主的义怒。你更不应该错想，你既是属于选民，或者到现在天主还未有惩罚过你，这样他就会永远不会惩罚你。在第四节，保罗继续说：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保罗话俾佢哋听，天主由于丰厚的慈爱、宽容同埋忍耐，系等紧佢哋去革面洗心，等佢哋去悔改。如果佢哋仍然执迷不悟、永不悔改，咁样天主必要按真理嚟到去判断同埋惩罚佢哋。所谓必照真情，即系按照客观嘅事实。是不会理会人的身份和地位。保罗说：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如果犹太人不及早悔改，反而罪上加罪的话，就是为自己在天主审判之日积蓄愤怒，焉能逃脱天主的惩罚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种讽刺的讲法，要去激励他们，指这些不愿悔改的人呢，就好像是为自己去积蓄，不过他所积蓄的竟然间就是天主的愤怒。到那一天，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没错，天主审判的定律就是行善必赏，作恶必罚。这个定律早已经记载在旧约里面。保罗于是就引用了《圣命》第62篇13节的说话：威能属于天主，我主慈爱也非你莫属，因你按照各人的行为与各人而报仇。在《箴言篇》里面也都有类似的讲法的。按照保罗的看法，人的行为就好像他所撒的种子一样。在《加拉达书》他这么说：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随从欲情撒种的，必由欲情收获败坏；然而那随从圣神撒种的，必由圣神收获永生。这样在天主的眼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又有什么分别呢？保罗继续这样讲，他说：如果天主惩罚的时候，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没错，在宗教方面，人类虽然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但是到天主公义审判的那一天，就不会有这种分别了。如果真的要讲有分别的话，这样就会是作恶的犹太人要在希腊人，即是外邦人以先遭患难和受困苦，而行善的犹太人呢，要在希腊人以先获得光荣、尊贵和平安。 这个是由于历史上犹太人所蒙受的召选之恩而来的。不过公义的审判就不会根据这种权利，反而是完全是按照真理去施行的。天主只是看人的行为，不看人的情面，所以从天主的审判的角度来看，是不会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反而是好像这第七和第八节所讲的，只是分为呢恒心恒善寻求光荣尊贵和不朽的人，以及那些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我们从保禄的说话看来，人的志趣和理想呢是不应该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的幸福，而应该追求肉眼看不见的超物质的永远的幸福，就是天主将来所赏赐的光荣 Doxa 尊贵甜美和不朽 Aphasia。 教父称这三种呢叫它做永远的光荣，所以凡不追求这个永远的光荣呢，反而是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而是顺从不义的人呢必要遭受到愤怒和永苦之罚。这个正是圣奥斯定呢在讲论到永远真福的时候所讲的说话。在讲论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分别的时候，保罗亦都提到梅瑟的法律和自然律。他在第十二节这样讲，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在第十二节至十六节里面呢，他主要要讲的就是梅瑟的法律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自然的法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法律是指梅瑟法律而讲的，犹太人得救与否要看他们是否遵守了梅瑟的法律，而外邦人呢得救与否呢就要看他们是否遵守了自然的法律。因为天主审判世人所依照的原则，按照第十三节所讲呢，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上面，保罗讲了有两种的法律是为得救完全是平等的，但是对于有传统思想的犹太人来讲，这个讲法实在是有革命性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身为选民只要按照梅瑟的法律生活就一定能够得救，不过外邦人就不会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在法律之外或者没有法律，是讲那些不认识梅瑟法律的外邦人，在法律之内呢是讲那些接受了梅瑟法律的犹太人。其实在外邦人之中也都有些是照着保罗讲的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即是他们照着自己本性呢实际上做起上来就是做了梅瑟法律上所定的事一样，就是讲他们遵守了这个自然的法律。保罗仲称这种自然法律是写在人心上的，这个写在人心上的自然律呢在有关道德的重要事情上和梅瑟法律所讲的呢是相同的。换句话讲呢，天主不但是将十诫刻在石板上，亦都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保罗在第十六节继续说，依照我的福音这个审判是要藉着耶稣基督而执行的，即是说天主审判世人呢完全都是耶稣基督去执行的，所以外邦人也都在耶稣审判的范围之内，他们如果不遵守自然律也都必然会受到耶稣的裁判，如果他们遵守了自然律呢必要得到耶稣的拯救。所以圣多马斯呢因此他推论就说，既然耶稣是要审判呢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如果耶稣是外邦人的审判者和拯救者呢，这样他都必定会以他的圣宠去左右他们行善避恶，虽然呢他们还未认识到耶稣基督。关于自然律 其实不单止是希腊和罗马的哲人、文人，譬如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柏拉图 Plato、 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西塞罗 Cicero、 埃比克提特 Epictetus 等等的人呢，他们有讲论过。其实连埋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好像孔子、孟子、王阳明、屈原等人呢，有关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所讲述的都非常之正确。王阳明曾经说，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句说话可以当作保禄在这里所讲的，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这句说话可以说得到最好的展示。保禄在第十五节呢，他这样讲的，他说，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外邦人虽然不认识梅瑟的法律，因为都有天理良心呢，已经将法律的功用，即是行善避恶的天性呢，刻在他们的心上。换句话说，人的良心证明了自然律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以否认，亦都不可以忽略。良心不但证明有一个法律，同时亦都是审判者。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善或者什么恶，无论有人知道或者没人知道，但是总是要受到良心的赞同或者斥责的。良心的判断在这个世上只是属于个人内心的事。一个人有没有跟随良心的声音或者拒绝了，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在世上，一个违背良心无恶不作的人，有时呢可能会被人当作正人君子。相反呢，按照良心行事的好人，有时呢竟然会被人误作坏人的。不过这个只是暂时的蒙蔽，一旦到了天主审判的日子呢，连最隐密的行为亦都会照着真理审判明白。到那时可以完全认出哪个是善人，哪个是恶人。良心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见不到，只是在新约里面出现过，一共有30次之多，其中有25次呢是在保禄书信里面。有些圣经的作者虽然没有用到良心这个名，但是亦都写了有关良心的事实，譬如在路加福音11章34至36节，约望福音的第3章19至21节，约望一书第3章19至21节。保禄为了表示这个良知的作用和概念，他就借用了斯多葛派哲学的良心 Synaesthesis， 即是英文所说的 conscience 的概念，是为了愿意使到外邦人都明白这一端道理。可以说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呢，希腊化的犹太经师他都多数呢采用了希腊哲学的名词，为了使呢希腊人都能够认识天主的道理。保禄也都是跟随了这个这样的传统。至于我们的中国，王阳明呢有一段论良心的说话，可以说是保禄这一段道理的一个好好的注释。他这样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成，吾心之本体，自然宁超明觉者也。凡意念之法，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愚，为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愚，亦为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我们读了王阳明这段说话，也都使我们呢想起到教父戴都良 Tertullian 的那句说话 Testimonium anime naturaliter Christiane，人宁若信其本性，就是为基督作证。 保罗这一段道理是有永恒价值的。昔日保罗讲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今日亦都好适合于讲论教会之内的信友、修道人、神职人员等。我们如果只是痛斥人家的罪恶，自己却去犯这些罪恶，不但我们是逃不脱天主的义怒，而且要遭受更严厉的审判，这个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引以为戒。让我们再听回保罗所讲的这一段说话。所以人啊，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判断人的正作着同样的事。我们知道对于作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人啊，你判断作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作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到那一天，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凡恒心行善、寻求真荣、尊贵和不朽的人，赐以永生；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报以愤怒和愤恨。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这事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蔽行为的那天。依照我的福音，这审判是要藉耶稣基督而执行的。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罗马书。